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1月28号星期六，以下是国际新闻。被中国当局拘押的12名港人一案出现新的进展，中国广东深圳盐田公安分局11月27号发出公告，对这12个人涉嫌组织他人偷越边境，偷越边境的案件侦查终结，依法移送盐田区检察院起诉。曾经参与反送中运动的这12名港人8月底在搭乘快艇试图前往台湾的途中被中国海警截获，被关押在深圳盐田看守所。这12个人年龄介乎16到30多岁，其中包括涉嫌触犯港版国安法的香港故事成员李宇轩，还有一名女性。盐田区检察院9月30号将这12个人批捕，其中开船的姓邓的和姓乔的是被控涉嫌组织他人偷越边境罪，对其余10个人的控罪是涉嫌偷越边境。12个人被关入看守所之后，一直处在与外界隔绝的状态，中国当局不允许他们与家人直接沟通。12名港人被拘押之后，部分家属曾经委托多位中国大陆律师代理案件，但是当局不允许律师会见当事人，多名律师还被当地的司法局约谈，要他们退出案件。香港正在经历一次新的疫情反扑，新冠病毒感染病例突破了6000例，其中有58例同一次的舞会有关。香港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星期五报告说，新增感染病例92宗，其中3例来自境外，89宗是属本地感染。香港累计的病例突破了6000例，达到6040例，这是香港在首轮疫情得到控制之后出现的第4次反扑。从11月19号开始，新的感染病例增加速度很快，在过去5日里面，每日的新增病例一直保持在60宗以上。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星期五在深圳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说，香港近日出现新增新冠肺炎本土病例是危险的迹象，需要特别注意。他认为香港目前当务之急是进行全民核酸检测。他说香港在疫情早期强调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等防疫措施，在控制疫情蔓延方面做得相当出色。现在钟南山说，香港如果能够及时进行全民核酸检测，可以将新冠肺炎患者和健康的人群分开，切断感染源。据香港媒体报道，新增的92个病例当中有49名男子、43个女性，年龄在2岁到83岁之间。香港卫生署当局说，有72宗感染者同以前发生的当地感染病例有关，但是有17个病例未有找到他们的感染源。中国对澳大利亚的报复继续加码，澳大利亚葡萄酒出口商被认定有倾销行为，被下令交付巨额保证金。中国商务部星期五宣布，澳大利亚出口中国的葡萄酒被裁定存在倾销行为，并且下令澳大利亚出口商从星期六开始交付高额保证金。中国商务部在2020年第59号公告当中说，有关调查初步认定澳大利亚葡萄酒的倾销行为为中国葡萄酒产业造成实质的损害，而且倾销与实质的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该部要求澳大利亚葡萄酒生产商交付的保证金类似加征的加额关税，幅度区间 107.1% 至 212.1%。澳大利亚贸易部长伯明翰说，加征这样的关税是完全没有道理的，这个对于数以百计的葡萄酒厂商来讲是痛苦的时刻，它将会使很多厂家使他们与中国的葡萄酒贸易难以为继。澳大利亚农业部长利特尔普劳德说，澳大利亚政府坚决拒绝所谓他们的葡萄酒生产商向中国进行倾销的指控。据澳大利亚官方数据，澳大利亚每年向中国出口价值10亿澳元的葡萄酒，在该国全部的葡萄酒出口占比是近四成。日本内阁高层对中国外长王毅访日期间有关尖阁诸岛，即是中国称的钓鱼岛的主权言论予以驳斥。日本外相茂木敏充星期五在记者会上面说，王毅的言论是完全不可接受。茂木敏充明确表示，尖阁诸岛毫无疑问是日本固有领土，目前有效控制住，根本不存在应该解决的主权问题。 他就王毅的主权主张重新基于中国自身立场完全无法接受。王毅在11月24号和25号对日本进行两日的访问。尖閣諸島主權是王毅這次訪問的行程日本高層會談的重要議題之一，尖閣主權是妨礙兩國關係的主要因素，日本和中國都宣稱對尖閣諸島擁有主權。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告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歡迎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環節。
美国当选总统拜登这个星期公布了他的国家安全团队最高级别官员的人选名单。那分析人士对于美国新政府对华政策有什么看法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拜登的这套国家安全班子有些怎样的外交政策的主张呢？他们对美中关系的看法是什么呢？从这些人事安排上面，大家能够看得出下一届美国政府将会采取些什么的对华政策的立场呢？美国圣托马斯大学国际研究与当代语言学系副教授兼系主任叶耀元表示，从拜登公布的首批国安外交团队人选的名单来看，他的外交政策主轴应该会放在应对全球气候变迁的议题上面，包括重返巴黎气候变化协定，以及令到美国留在世界卫生组织等等。同时美国还需要修复和盟国的关系。他说，大家看到这批名单里面多少可以看得出拜登接下来的外交政策的主轴，这个主轴很大程度是在于气候的问题，或者大家将它讲大一点，事实上就是环境保护的问题，也就是拜登上任之后会透过这些团队去跟所谓的巴黎协议重新接轨，然后跟十几个国家就环保议题做出更深刻的合作。除了跟环境保护议题接轨之外，另外一个核心的重点就是跟这些国际组织还有一些跟过去的盟友进行一些关系的修补，也就是特朗普当选总统的时候，尤其是今年他说要退出世界卫生组织，拜登上任之后他应该会马上给美国继续加入世界卫生组织。特朗普跟欧盟各个国家的关系事实上并不是那么良善的，拜登亦都会透过这些团队再跟这些国家，这些过去美国既有的盟友做一些再接触的过程，亦都就是说大家可以看到拜登接下来四年他必须要透过这些团队，这些奥巴马时期就已经长时间在各个国际组织有良好互动关系的团队去跟世界作重新接轨，确保美国可以在这些国际组织里面继续保有领头的地位。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认为，拜登的国务卿提名人布林肯将会和现任国务卿蓬佩奥有很大的不同，这些既包括个人风格和政策方面的。他说，第一，布林肯会依赖美国的职业外交官的体系，所以他会重整大家的信心，提高大家的士气，更多地用自由主义、建制派多边主义的外交去领导美国未来的外交政策，这一点他相信是非常清楚的。另外一点，大家会看到布林肯会承袭很多奥巴马拜登前面一个任期很多的风格，因为他长期和拜登合作担任拜登的副手，另外他也在奥巴马政府担任过副国务卿，所以会有很多的连接性。但是这种连接线并不是说他就没有创新，因为大家看到包括这个外交的团队很重要一点，就是他们认为需要有新鲜的思维，尤其是面对过去五年全球重大的发展的变化。在特朗普总统任期内，美国的外交环境也都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他相信美国的外交也都会有一些新的思维。外界对于拜登外交团队的一个主要的担忧和质疑，就是他是否会返回到过去奥巴马政府时期对中国政策的老路呢？而拜登和特朗普在对中国的看法和立场上面似乎有着关键的不同。拜登认为美国最大的敌人是俄罗斯，而中国是美国最主要的竞争对手。布林肯亦都表示，美中是竞争关系，但不一定要脱欧。在拜登外交国安团队主要人选公布之后，美国共和党资深参议员鲁比奥发推文，他说这个班子有很强的履历，但是令大家返回到依赖中国的常态并无兴趣。圣托马斯大学的叶耀元认为，拜登团队 新的對華戰略思維並不意味中國能夠得到喘息的機會。他說，如果你去觀察拜登的核心策略，現階段能夠跟中國合作的部分就是氣候變遷上面的合作，但是氣候變遷上面的合作對中國來說，即使願意跟你合作，他另外一邊其實想得到的是他在經濟上、技術上如何跟美國來到進行一個更加深刻的再連接。這個再連接其實是共和黨或者大部分的民主黨人都不願意想看到的，也就是說，即使拜登的團隊在氣候變遷上面想要跟中國有所合作，但是所謂的議題連接的條件往往不見得會成功，因為這兩邊之間是不是有一個對等交換的關係呢？也就是說，當中國願意跟美國在氣候變遷上面合作的時候，是不是美國就願意對中國在經濟以及技術科技上面放出更多友好的訊息，去進行更多的合作呢？結果會不會令到美國失去美國本土的國家利益呢？這個可能性是有的。在這個可能性之下，事實上拜登的團隊可能很難在經濟技術上面去做一個收手的態勢。目前比較麻煩的就是北京事實上並沒有得到喘息的機會，因為他面對的是一個更加老練的外交團隊，跟這個更老練的外交團隊進行溝通的時候，你可能會碰到的問題就是他們的計算比你想像的來得更加嚴謹，所以很多時候你想得到的東西不單止得不到，很多對方想要請你幫忙的事你亦都不見得能夠幫忙，最後是不是美中之間再接觸的局勢可以很迅速地開展，其實並沒有大家想像得那麼簡單。在拜登宣布他的國安外交團隊人選之際，前中國外交部副部長、全國人大外事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傅瑩在《紐約時報》上面發文，呼籲美中建立所謂的競爭和合作的關係，特別談到兩個能夠在抗擊新冠疫情和氣候變化上面的合作前景，似乎在這裡釋放迎合美國未來新外交政策的信號。但是紐約城市大學的夏明表示，美中關係已經今非昔比，假若北京不在關鍵領域向美國作出讓步，美中關係將不會得到根本性的改善。他說，傅瑩的一個期盼當然是希望大家能夠合作多摩擦少，能夠管控摩擦，但是他覺得傅瑩的期盼並沒有想到當下中美關係衝突的根源是很多地方需要中國必須作出某些讓步。傅瑩提出兩個他認為美國是做過分，這一點他相信美國是不會讓步的，這個就是關於台灣問題。他認為台灣問題是中國的內政，美國在台灣問題上面是在干預中國的內政，因此他希望美國駐守。但是這一點可以提到，台灣作為一個事實上的獨立國家，他的很多政策已經不是內政，他是一個有國際公約，亦都有美國和台灣的包括國會立法和中美關係有很多條約都在這裡涉及的問題。所以在目前的情況之下，即使拜登不會好像特朗普總統那樣將台灣作為一個好像故意去激怒或者報復中國的手段，但是在支持民主、支持人權、維持亞太和平上面，拜登還是會繼續支持台灣，這點他覺得傅瑩的要求有些不現實。第二，傅瑩要求在南海問題上面美國不要對中國再來指手畫腳，但是這點正好是在南海問題上面，習近平在玫瑰園對著奧巴馬總統以及拜登副總統信誓旦旦地說，他們絕對不會使到南海的島嶼軍事化，但是目前的問題當然就是南海的島嶼軍事化，所以拜登政府回來當然是會捉住2016年習近平在美國的這些許諾，他並不相信拜登新政府會從這個立場上面退卻，所以他希望中國政府如果在這兩個問題上面沒有任何的讓步，他相信中美的關係是得不到改善的。以上是美國之音林峰華盛頓的報導。
根據目前的最新點票結果，美國前副總統、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拜登預計擊敗現任總統特朗普，贏得2020年美國總統選舉。雖然特朗普總統未承認敗選，但是有分析人士說，如果拜登得以入主白宮，那新政府對待留學生和 H-1B 工作簽證的政策和態度或者會將迎來轉變。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的報導。
在特朗普政府的領導之下，留學生的2020年 可謂跌宕起伏，在面臨學生一條條的新政策和簽證新規的同時，很多留學生甚至無法確定他們是否能夠繼續完成學業。美國國土安全部在9月宣布了一項擬議的規則，根據提議的規定，持有 F 或者是 J 類簽證的非移民將會被允許進入美國停留至他的項目的結束日期，但時間不得超過4年。在美國很多學習項目的時間其實都超過了4年。美國移民及海關執法局就在7月6日宣布，一些在美國留學的國際學生，如果他的大學全部改為網課，他們或將不能夠留在美國或者入境美國。但隨後政策遭受到了美國多家大學等機構的司法挑戰，特朗普政府就在7月14日宣布撤銷規定。雖然這條規定被撤回，但是留學生就依然迷惘不安。在新規撤回之後，剛剛本科畢業秋季將會繼續留美攻讀碩士學位的中國留學生李奧胡仲是決定購買機票回國在中國上網課。他曾經對美國之音說，這兩三個星期的變化真是太多了，你並不知道他下一步又會怎樣，所以只能夠先是走一步選一步，就是秋季回國讀書，冬季怎樣就再看了。此外，特朗普總統今年5月還收緊了針對中國留學生的簽證的政策，禁止與中國軍方有牽連的中國公民持學生學者簽證進入美國。他聲稱這些學生涉嫌非法從美國竊取知識產權。留學生的2020年異常艱難，一條接一條的政策令到他們隔三差五受到驚嚇。在華盛頓州普爾曼市的華盛頓州立大學學習的多美尼加學生阿莫多亞表示，很多留學生生活在恐懼當中，擔心自己的簽證會在某一個時候被特朗普總統無緣無故終止。拜登或者將會在明年1月入主白宮，留學生的日子似乎是冬去春來。一位前副總統曾經在推特上面表示了對留學生的支持，他寫著說，全世界的人都帶著對未來的持續樂觀和決心來到這個國家，他們在這裡學習，在這裡創新，他們造就了美國，同立德特朗普不懂得的就是美國需要一個懂的總統。在哥倫比亞大學讀書的張同學說，特朗普政府出台的有關留學生的政策，三日一小變，五日一大變，令到他沒辦法對未來的生活作出預判。他覺得拜登的預計當選令到自己的生活穩定了很多。亞利桑那大學研究教育政策研究與實踐教授珍妮里亦都表示，特朗普政府的反移民提案和政策猛烈衝擊住國際學生，威脅到了他們的學業和未來，而拜登的當選就令到他們鬆了一口氣。他說拜登承諾叫停特朗普的穆斯林禁令，並且支持比移民建設國家經濟，對國際學生來說這樣的承諾意味著他們更有信心成功完成學業，而不用擔心突如其來的政策的威脅。這些亦都意味著他們在畢業之後有一條更加清晰更可能獲得美國居留權的道路。美國教育理事會副主席法恩斯沃斯認為，如果拜登之後對國際學生來說或者是一個積極的發展，他說他認為這些將會向世界各地的潛在國際學生發出一個非常強烈的信號，就是美國是一個歡迎外國訪問者的地方。他不能夠確定，但他預計這些將會對學生入學產生積極的影響。康奈爾大學法學院教授、美國最高法院成員耶爾洛爾對美國之音說，拜登將會努力令到美國更歡迎國際學生，但是這些不會好像很多人希望的這樣迅速能夠實現的。他又指出，拜登在明年1月就任之後將有幾個優先的事項，其中包括疫情和脆弱的經濟，做出積極的移民改革可能不是拜登總統要做的第一件事。耶爾洛爾說，拜登總統可以發布行政命令撤銷特朗普的一些移民的行動，譬如旅行和簽證的禁令，這些措施對國際學生產生了不利的影響，但是反移民團體可能會在法庭上面挑戰這些新的行政的措施，這些可能會推遲這些措施的生效。而對於國土安全部在9月宣布的有關 F 類學生簽證以及 J 類學者簽證的擬議的規則，他又說，如果這些是擬議的規則，拜登總統可以簡單地 撤銷規則，但如果一項規則已經最終敲定了，拜登總統將需要開始新一輪的規則制定以擺脫這項規則。雖然拜登政府可能會歡迎外國留學生，但對於赴美留學的中國學生可能未必會恢復到奧巴馬時期，因為美中關係以及拜登政府的對華政策亦都將會對中國留學生造成影響。但是珍妮你認為對於在美國留學的中國留學生來說，拜登的勝利當然亦都是有利的，因為他們的經濟和科學貢獻將會得到重視。他對美國之音說，在拜登執政期間，美中緊張關係可能會繼續，但是區別是在於拜登支持符合國家利益的移民，而特朗普的本土主義立場完全反對移民。全美學者學會主席彼得·伍德認為，拜登的當選總統肯定會兌現自己的承諾，取消特朗普總統有關外國學生在美國留學的政策，不單止是中國學生，中共亦都會鬆一口氣。加州大學聖巴巴拉分校經濟學教授迪克斯塔茲就對美國之音表示，他還未有聽到任何有關拜登政府將會如何對待國際學生的言論。他又說自己不能夠作出權威性的評論，但他認為拜登的勝利不一定會令到在美國的中國學生鬆一口氣的。拜登的預計可能會改變當前的 H1B 簽證的政策。一些分析人士認為，當前對 H1B 簽證的一些限制可能會被取消。特朗普總統簽署今年6月簽署的一份行政命令，暫停某一些工作簽證直到今年年底，包括提供給某一些專業領域譬如科技業的 H1B 的簽證。隨後根據福布斯雜誌的報導，美國聯邦地區法官吉弗里·懷特在10月初針對特朗普政府的行政命令發布了初步的禁令。懷特法官裁定總統並不具備君主權的力量，從而撤銷國會通過的移民法。但是好景不長，美國國土安全部和美國勞工部幾日之後雙雙出擊，在10月6日公布了臨時最終規則，提高 H1B 簽證的申請要求和核審標準，並且對待 H1B 簽證的工作人群的工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以打擊用低薪的 H1B 簽證勞工取代合格美國勞工的行為。根據新規，入門級的勞工的要求工資的水平將會從目前的第17個百分位提高到職業裏面的第45個百分位，對最高技能勞工的工資要求將會從67%提高到95%。美國國土安全部隨後又在10月29日提出以一項優先向薪資最高崗位發放 H1B 簽證的提議，這個提議實際上將會取代 H1B 之前的抽籤發放的方式，提議將會進行為期30日的公眾意見的徵詢。全國公共廣播電台NPR 報導說，特朗普針對 H1B 的強硬的路線是試圖給予美國人優先權，但是科技行業內部人士表示，這是一項誤導性的政策，不會實現這個目標的。跟特朗普的做法不同，一些分析人士指出，拜登將會改變特朗普對 H1B 簽證的限制。 NPR 援引史丹福大學法學教授萊姆利的話說，特朗普政府對 H1B 簽證的敵意將會消失，這些將會是科技行業的一個大的福音。如果拜登當選之後，他的政府有可能會為一些在美國取得博士學位的外國學生發放綠卡。他的競選網站有提到，將免除對即將為世界經濟做出最重要貢獻的美國 STEM 領域博士項目的畢業生的任何限制。拜登認為，在美國攻讀博士學位的外國畢業生應該獲得綠卡，而將這些受過良好訓練的工作者流失到外國經濟體，對美國自己的經濟競爭力是一種的傷害。拜登的競選網站上面還提到，他將會改革臨時簽證的制度。他說高技能臨時簽證不應該被用來壓制招聘已經在美國從事需求職業的工作者，移民體系將高技能工作者逼出了市場，而只是青來入門級的工資和技能，這些威脅到了美國的創新和競爭力。 競選網站提到，拜登將會同國會合作，首先改革臨時的簽證，建立基於工資的分配的程序，並且建立執法的機制，以確保臨時簽證和勞動力市場保持一致，而不會被用來影響工資。屆時拜登將會支持擴大高技能簽證的數量，並且取消對各國就業簽證的限制，因為這種限制造成了令人無法接受的漫長的積壓。 NPR 報導說，拜登有關簽證的制度的具體計劃仍然不明朗，可能仍然會推動公司僱用美國人。拜登入主白宮之後，美國政治網站 Political 等預測，前勞工部助理部長斯普里格有可能成為新一任的勞工部長。斯普里格對美國之音表示，他不是幾確定拜登對 H-1B 簽證的態度。以上是美國之音的報導。
中國表示將會積極考慮加入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 CPTPP。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親口表態要搶進，那是否不自量力呢？下面是記者王麗玲在台北報導。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上星期五即11月20日首度表示，中國將積極考慮加入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即 CPTPP。這個是個原本為美國度身訂造的高度自由化的自貿協定 FTA， 其所設的高門檻亦都有將中國排除在外的戰略意義，但如今習主席親口表態要搶進，是不自量力嗎？對此分析人士表示，短期內中國要加入的難度很高，甚至不可能，除非中國發揮經貿影響力，有使 CPTPP 為其降低門檻開小門。他們說中國看似不自量力，但習近平借由表態單止將中國推向了自由貿易和多邊主義的戰略高點，更展現出其作為亞太區域強權的戰略算計，企圖拉攏日本，填補美國缺席的權力真空，並以區域整合來反擊美國的經濟圍堵之意味相當濃厚。中華經濟研究院區域發展研究中心主任劉大年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指出，中國先至剛插旗低門檻、低標準的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 RCEP 後，就急著插旗高門檻、高標準的 CPTPP。 咁積極的背後是為了迎擊美國可能帶頭引領的去中國化的經貿圍堵和供應鏈封鎖。劉大年說，中國變得很主動了一些，那等於說給美國人看，因為美國是退出 TPP， 即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那拜登因為現在美國疫情這麼嚴重，美國沒有時間管 TPP， 那就有空檔期，搞不好中國就趁虛而入，變成說你美國既然天天封鎖我中國供應鏈，那我就拿區域整合來突圍。劉大年預期拜登總統明年上台後必須優先處理美國嚴峻的疫情和經濟等內政，恐無效顧及亞洲事務。他認為未來這一年內美國在亞洲缺席的權力真空使中國有機可趁。以習近平自己的話說，就是在全球化遭遇逆流之際，中國正努力擴大朋友圈。 CPTPP 有 TPP 2.0 版之稱，初版 TPP 由美國主導，亦原為美國度身訂造，在前總統奧巴馬的力推下，於2016年初與其他的11個會員國完成簽署，地緣戰略上亦都有擴中聯盟的意味。為傾向單邊保護主義的特朗普總統在2017年一上任就執意退出，於是日本接續推動，並於2018年底促成 TPP 2.0 版，亦都就是 CPTPP 的簽署。但在美國缺席下，11個 CPTPP 成員國，即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新加坡、馬來西亞、越南、文萊、墨西哥、智利及秘魯，亦順勢凍結了20多項對美國有利有關智慧財產保護等的要求，這個反而成為現在美國要重返 TPP 的障礙。 這個亦都意味著，如果中國此時不奮力一搏，搶進 TPP 2.0 版，未來一旦美國成功重返，門檻可能更高，亦都仲要等美國點頭，中國就可能永遠被排除在這個高檔的經濟圈外了。袁大寶華綜合經濟研究院董事長梁國元向美國之音表示，長期而言很難說，端賴他中國的貿易實力，而且美國又好像全部放棄亞洲事務，那就更加難說了。如果美國要重新加入 TPP 的話，那整個態勢會改變。梁國元說，中國短期內進不了 CPTPP， 但長期來說要看世界局勢和美國反群的發展，中國的談判能力和經濟實力，但此時習近平表態已經將中國推向自由貿易和多邊主義的戰略高地，亦有拉攏日本的意味。雖然他說較服應美國價值的日本恐怕不會企隊中國。 CPTPP 現為一個中國規模近5億的經濟圈，約佔全球人口的 7%，二十一個成員國的合拼 GDP 超過11兆美元，約佔全球的13.1%。劉大年和梁國元都認為中國要加入 CPTPP 的障礙很多。劉大年說，其中最大的兩個障礙分別是中國對國營企業的補貼和網路的封鎖。他說，按照 CPTPP 的現行協議，中國要取消對國企的補貼並全面開放網路自由化，亦都就係話國企必須同外資公平競爭，而中國政府亦都必須要全面開放其市場，解禁對谷歌、面書等網絡服務商嘅封鎖，先至能夠被准入 CPTPP。但係呢兩方面嘅自由化代表中國唔單止要做到經貿改革，更要大刀闊斧嘅改變整個體制。劉大年認為，中國根本不可能做到。除了國企補貼的弊端和資訊自由， CPTPP 條款所涵蓋的智慧財產權保護、勞動標準、環保標準等面向的諸多要求，亦都是中國目前所無法達標的，更是美中貿易戰的爭端源頭。他說，以現在的標準來看，中國被准入的難度太高，除非 CPTPP 11個會員國基於中國市場的誘因而願意給中國開小門，或設履約時間表等特別待遇。梁國元亦都說，中國能否加入取決於其後續的取捨和談判能力。他認為有些門檻好像是取消國企補貼，會是中國願意改革的項目，但要中國拆掉網路長城，可能動搖到政權穩定性，恐怕使中共卻步。不過，除了地緣政治的戰略考量，中國加入 CPTPP 的經貿誘因亦都很高，尤其相較於明年和後年才會生效的 RCEP， CPTPP 已經生效兩年。據中媒第一財經引述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經濟研究部副部長劉向東的評估，CPTPP 能夠發揮更大的區域性合作的效率。劉大年說，中國加入 CPTPP 雖然會對其內需產業帶來負面衝擊，但整體而言利還是大於弊，亦都可以補足中國在加拿大、墨西哥仲未建立的雙邊 FTA 版圖。而且 CPTPP 是一個自由化程度非常高的經濟圈，十一個成員國之間有至少95%的產品都是零關稅，另外還涉及技術合作、產業合作和貿易便捷化等整合面向。可以說 CPTPP 成員國之間的貿易創造效果顯著，且經貿整合程度亦遠高於 RCEP。 第一財經亦引述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的評估指出，RCEP 的貿易改革需求溫和，可以為中國帶來巨大的經濟利益，但進一步加入 CPTPP 將為中國帶來更大的經濟上的受益。到2030年中國國民收入將增加2980億美元，但此一模擬數據看不出來是否已加計中國要為加入 CPTPP 所付出的改革和市場代價。 刘国元话：中国已经借由 RCEP 嘅签署，完成咗海上丝路嘅布局。若进一步加入 CPTPP， 亦更能确立其区域强权国家嘅地位。而面对美国带头发动嘅高科技技术围堵，中国亦无法单靠技术含金量低嘅 RCEP。此时嘅特惠之道，台北大学经济系教授黄涛发话。看來只有 CPTPP 使中國更不得不奮力一搏。黃濤發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中國已經決定走內外雙規環的路線，其中外循環的部分必須靠開發亞太市場來擴大，以防禦美國的圍堵，並突破美國政府在半導體等供應鏈和技術諸多面向的去中國化。他說在 CPTPP 會員國中，中國應該會鎖定諸如日本等科技先進國家來取代美國，成為其技術的取得來源。黃濤發說，一般來說，它 CPTPP 的技術水準是比較高的，所以如果能夠加入，中國當然也是方便從這樣的一個集團裡面去取得技術。過去特朗普一直在說中國竊取他們美國的技術，所以才有去中國化。雖然各界都以地緣政治爭霸來解讀習近平的表態，但復旦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教授沈丁立說，讓經濟升級才是中國加入 CPTPP 的重點思維。沈丁立說，加入 CPTPP 有助於催化中國產業結構的升級，讓中國在未來的全球競爭上處於更有利的地位，亦縮小同美國經貿實力的差距。他仲話，雖然加入後中國製造的成本增加，銷路可能變窄，但透過自主研發含金量較高的技術嚟同全球產業公平競爭，亦會減少各國對中國的抱怨和疑慮。在此思維下，沈丁立話，中國尤其樂見美國重返 TPP， 甚至加群 RCEP。沈丁立向美國之音表示，中國和美國可以在 TPP 裏面形成雙邊自貿區，亦都可以在 RCEP 裏面形成一個更加合作、開放、共同互相學習、互相競爭的中國和美國的這個關係，才是世界的和平之途、世界共同繁榮的基礎。所以沈丁立說，他覺得中國的做法非常有建設性。認知到中國加入 CPTPP 的挑戰很高，沈丁立說，中國希望參考越南模式，給予中國轉型期或者是里約的時間表。而針對中國在世貿組織的里約紀錄不佳，沈丁立則說， CPTPP 可以再構建一個新的考核機制來追蹤中國的達標進度。不過問題不再有沒有考核機制，而在於中國的誠信。不管是世貿組織還是美中第一階段經濟協議，中國重諾輕信，不公平競爭的紀錄班班可考。美國著名中國問題專家何漢里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當中國事前承諾會履約，事後卻很可能做不到的時候，怎樣處置或者制裁，這個是個大問題。何漢里亦都不確定有什麼好的機制，特別是當世貿組織的合規、里約執行和爭端機制亦都出現了功能不彰時，這些經驗顯示很難找到什麼好的機制。何漢里說，中國如果能夠確實達到 TPP 的高門檻，美國會持開放的態度，歡迎中國有意義的入群。至於美國重返 TPP 的議題，他說這個是一個既是錯失得太早，亦是錯失得太遲的良機。他解釋，早在前總統奧巴馬主政期就將 TPP 包裝為抗中聯盟，這個戰略佈局出手得太早，因為當時美國的政策圈太多，還是支持維持對中國交往政策，而現在美國人普遍對 FTA 的疑慮太高，在這個時機點要來思索重返 TPP。 何漢里說，對新任拜登總統而言已經太遲了。美國之音記者王麗玲台北報導。
在 2020年即将过去之际，中国官方宣布全国所有贫困县实现脱贫。在今年实现农村和农民脱贫，是中国共产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亲自宣布的宏伟的目标。而同时了解情况的人就说，中国农村和农民贫困问题以及中国贫困人口问题积重难返，中共当局的不作为和乱作为是中国人的贫困的主因。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在华盛顿报道。
11月23日，中国官方媒体报道，中国最贫困的省份之一就是贵州，宣布最后九个深度贫困县退出贫困县的序列。这些不单止标志着贵州省66个贫困县实现整体脱贫，亦都标志着国务院扶贫办确定的全国832个贫困县全部都脱贫择母。在今年内实现中国全面脱贫是中共党魁习近平亲自提出的目标。官方媒体近年来为此进行了大力的宣传，其中包括这个星期一，也就是11月23日的中共的宣传喉舌新华社宣传话，中国共产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贫困人口脱贫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任务和标志性的指标，在全国范围全面打响脱贫攻坚战，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面的奇迹。中共操控的中国官方媒体几年来大力进行的这种宣传，似乎亦都令到美国《华尔街日报》的记者詹姆斯·阿莱迪觉得只是少部分可信。在11月17日发表的一篇报道之中，阿莱迪写着话：中国农村的穷人自从毛泽东召集他们参加他的革命以来，一直是中共战略的工具，然后他们又被强迫参加人民公社生产，结果是灾难性的。几十年之后，习近平要他们到城市地区的建筑工地和工厂工作，习近平就第三次中用他们服役，为了缩小中国城市富人和农村穷人的差距，他试图令到中国的农村城镇拥有企业主和消费者。但是对中国的农村和农民问题下过一番研究功夫的中国经济学者胡星斗表示，官方媒体的宣传使到很多人或者外国人对相关问题产生了错误的认识。胡星斗在以个人身份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他想中国即使是官方宣布所有的贫困县择母之后，贫困人口肯定就是很多的，特别是以美国的标准来衡量，那么就更多了。如果按照联合国或者世界银行每日收入$2来到衡量，中国亦都要有好几亿的贫困的人口，是好几亿，不是几千万的问题。胡星斗接着解释说，中国在过去的10-20年里面，确实是在脱贫方面取得了明显的成就。这个仅仅是从农村的房屋条件可以看得出来。虽然目前依然有贫困的地区，但是同以往的普遍贫穷不可同日而语了。这些应该是毫无争议的事实，但是应当特别指出的就是，中国的脱贫还是低水平的脱贫，并不是脱贫了之后就进入了富裕或者小康的水平。中国目前的贫困标准目前和联合国的赤贫标准齐平了，大致相当于每日收入在大约1.25或者1.30美元之间。胡星斗又说，这个水平和美国的贫困标准没办法相比。有人说美国还有4000多万贫困的人口，那些讲这种话的人大概很多不知道那些是美国的标准。美国的贫困标准比中国的高了20多倍，不是高2倍，而是20几倍。这些人不知道那里的标准的差别，就错以为美国作为一个发达国家还有贫困人口4000万，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贫困人口才1000多万，而且今年就全部脱了贫，比美国强多了。中国还有几千万或者数亿的贫困人口，中国贫困人口大多数都是农民。当今中国农民为什么贫困是一个复杂的政治、经济、政治、经济学的问题，研究者和公众对此有很多的争议，但是有一些基本的事实各方都无争议。这些无争议的事实就包括，中共1949年在中国大陆武装夺取政权之后，建立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奴隶制，这些将数亿中国农民一举变成中共政权的农奴，这些农奴必须为中共政权劳作，中共政权使到他年复一年的劳作，不给他们提供生产工具、工资 房屋、衣著、醫療，甚至不讓他們提供口糧。在幾十年裏面，很多中國農民一年的辛苦下來，不單止沒有得到任何的收入，甚至反而欠中共的政權的口糧錢。這些現代中國農奴自己是農奴，他們的子孫亦都是生下來就是農奴，不能夠改變身份。他們是中共統治下的人，幾乎沒有任何的權利。在中共已故獨裁者毛澤東1950年末同埋1960年代的初期一意孤行這樣指揮，導致經濟大災難和人造大饑荒之中被餓死的數千萬人幾乎全都是農民。中國歷史研究者宋永毅收集的中共和中國政府內部文獻顯示，當時的死亡者很多不是餓死的，是被打死，因為他們不肯放棄自己的家人可以用來活命的口糧，就被中共地方官員打死。批評者說，在中共1970年代末開始實行的所謂的改革開放的政策之後，中國農民情況有所改善，獲得了有限的遷徙的自由，可以去到城市打工，由原先幾乎毫無權利可言的人變成中國的二等公民。但他們到城市打工的一個先決條件，就是中共政權可以對他們任意招之則來，呼之則去。北京當局在2017年11月底12月初將大批在北京打工謀生的農民工，在大冬天的半夜裏面將他們從合法租住的居所驅趕到大街上面，將他們驅趕出北京。中國還有其他城市和北京有樣學樣驅趕農民工、移民工。由於事情是發生在習近平所在的北京，很多中國人一度期望反覆聲言關心大眾福祉、關心基層群眾困難的習近平能夠為那些移民工、農民工講一些公道話，對殘暴的北京政府官員提出批評。但是習近平在北京當局驅趕移民工之際，自始至終一言不發，過後亦都沒有任何的批評。習近平的這種鎮定自若的導致很多的批評者說，雖然他掌控下的中國官方媒體不斷地宣傳說他最牽掛的還是困難的群眾，但是顯然他並不在乎群眾的困境。同時也有批評者說，習近平對他所任用的殘酷的官吏殘害農民工、移民工的做法不管不問，並不是他的疏忽或者是怪癖，而是中共統治中國70年來肆意逆使農民的一貫的思路使然。因為工作關係，和中國農村人口有經常性接觸的大陸資深媒體人黃先生對中共政權的農民以及農村問題的思路提出了批評，說農村的資源是非常之貧瘠的，出於政治和政權的安全穩定考慮，將農民約束到土地上面是不明智的，亦都是不道德的。亦都就是話，無論農民幾咁辛苦，在農村就業都非常之艱難，所以鼓勵農民去城市就業才是出路。就業主要是靠農村，是非常之有限的。仲有批評者指出，中共雖然靠農民和農村在中國大陸奪取了政權，但是在掌權之後對農村以及農民的歧視和歧視性的政策始終一貫，至今並沒有根本性的改變。在這方面最明顯的例子就是教育，中國的教育資源大都是集中在大城市，農民子女的教育被中國政府輕視或者忽視，得不到多少的國家的資源。但是在高考的時候，來自農村地區的考生不單止不能夠因為國家造成的不利條件受到補償，反而要受到進一步的歧視。他們報考同樣的高等學校，考分要比大城市的考試生高出很多才能夠被錄取。同時中共當局嚴禁禁止來自農村地區的學生去到城市上學或者參加高考，當局亦都禁止在城市打工的農民工自辦子弟學校，給自己身邊的子女提供最基本的教育，將農民工子弟的學校封閉甚至夷為平地。批評者說，對這些與農民脫貧密切相關的非常現實農村和農民的問題，天然要竭盡全力使到中國貧困人口脫貧的習近平從未展示出任何的關心甚至興趣。已故的前中共中央總書記和國務院總理趙紫陽的秘書鮑桐有長期在中國農村工作的經驗，在鮑桐看來，過去70年或者100年中國農村和農民問題講起來 都是很複雜的，但是可以很簡單地說的。他說中國的農民問題在過去就是1911年成立中華民國開創者孫中山說過，根本問題就是耕者有其田的問題，這個觀點中國共產黨是認同的，因此後來就搞土地改革。中國的土地改革的結果就是耕者無其田，具體這個事情大家都是知道的。鮑同接著說，中共將土地改革給了農民分配土地實現耕者有其田，當作是自己的功績，亦都將後來剝奪農民土地實現耕者無其田的當作功績，當作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的功績。中共對此並無隱瞞。在鮑同看來，中國的農民和農村問題有一種世界其他國家都沒有的特殊性。他說目前中國的農村有一個很大的問題，那個、就是農民喪失了土地之後湧入了城市，有一段時間農民是不能夠進入城市的，現在是有條件可以進入城市，有條件進入城市的農民很多人的身份變了，變成農民工，但他們的家人還是在農村裡面，所以中國農村目前有一個特殊的全世界都不存在的問題，這些就是農民家庭的破碎，夫妻不在一起，或者父母和子女不在一起。中國的農民工為中共政權主導的經濟發展付出了沉重的代價，其中包括他們在城市打工交稅，就不能夠獲得與城市居民平等的居住、醫療、教育、養老的權利，他們被迫將自己的父母和子女留在農村。鮑同的說法就是，去全世界的孤兒都是失去了父母，父母死亡了，但是中國的孤兒不是父母死了，而是父母離開了子女，子女離開了父母，父母還是生存著，但是家庭就不能夠團聚，子女是一個問題，老人亦都是一個問題。鮑同在這所說的農民工家庭子女和工老人的問題，又明農村留守兒童和老人問題，亦都接著說中國的傳統習慣是子女要瞻仰父母，父母失去了勞動力，子女要養他們，中國的農民工為了生存就這樣和父母以及子女分開，這些是牽涉三代人的悲劇，是一個社會的現象，而不是一個孤立的社會現象。對中國農民為中共控制下的中國經濟發展所付出的這種生離死別的沉重代價，中共控制下的中國官方媒體一是就輕描淡寫一帶而過，一是就避而不談，迴避任何深入具體的報導。但是因為這個問題牽涉到中國千百萬個家庭，中國公眾非常之關心，亦都心有痛感。中國這種痛感在2013年3月下旬習近平上台之後沒多久訪問了俄羅斯的時候呈現出罕見的爆發。從習近平訪問俄羅斯的習近平的妻子彭麗媛去到莫斯科一個孤兒學校訪問，中國官方媒體報道說彭麗媛看望俄羅斯的孤兒代表中國千萬的母親，這種官方報導在很多中國網民當中招致了強烈的反感和抨擊，批評者譴責彭麗媛和中共政權的偽善，批評她作為一個母親對中國成千上萬的留守的兒童和父母分離的困境不管不問，還盜用中國千萬母親的名義到國外假裝關心孤兒，假扮富有愛心的母親。中共當局對網民的這種批評並沒有做出任何的正式或者非正式的回應，並且對有關的批評意見進行了封殺。中共政府自己亦都承認中國經濟發展仍是不平衡，城鄉貧富差距仍是很大，即使是今年全國貧困縣全部脫貧擇母，中國離真正的脫貧仍是有很長的路要走。而中國農村和農民之間之所以整體上比城市和城市居民貧窮得多，主要並不是因為中國農民懶惰或者愚笨，而是因為中共掌權70多年始終一貫地實行一種即將城市和農村區別對待，在戶籍、土地、金融、財政、教育、醫療、養老等方面歧視農村和農民的政策。對中國農村和農民問題有研究經濟學者胡星斗的話，應當逐漸地拆除戶籍的籬笆，不單要准許農民進入到城市，而且亦都要准許城市人去到農村，城市的人去農村，他們就會投資農村的幼兒園、小學，投資農村的醫院，這樣才能夠將農村帶動起來，這樣才是建設新農村的一條途徑。胡星斗又說房地產亦都是一樣，城市和農村是 兩套土地制度，城市人還不能夠去到農村去買房屋，買房屋是小產的權房，都是違法的，這些障礙都要破除。只有破除將城市和農村區別地對待，歧視農村的二元制度，才能夠使到農村經濟發展繁榮起來，中國才能夠真正步入發達國家的行列。觀察者指出，胡星斗的這種城鄉融合的美好的願景能否實現令人懷疑。就在胡星斗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發表上述的評論之際，北京昌平小湯山鎮當局對北京社區居民那裡建設的農業科普示範園以及附屬的自建住房切斷了天然氣，隨後再發出拆遷通牒，聲言他們要在11月29日來到前拆除他們的建築，否則將會予以強拆。雖然當初那些北京居民是被當地政府招商引資發展當地農村經濟招引過去的，雖然他們用自己的積蓄資金在那裡建設了，都獲得了當地政府的許可，他們亦有昌平縣政府頒發的土地經營權證書，有效期從1999年至2049年，但這些一切並不妨礙當地政府出爾反爾對他們實行強拆驅趕。在過去的幾個月裏面，北京郊區一直在進行這種強拆驅趕，同時在毗鄰北京的河北省，當地地方當局拘留了著名農民企業家孫大五，並且接管了他的企業，使大眾再度對以習近平為首的中共當局所聲言的發展農村經濟，使到農民脫貧的講法誠意產生懷疑。孫大五不是第一次被捉捕的，2003年當局曾經以批評者所講的莫須有的非法集資的罪名捉捕他，並且將他判刑三年緩刑四年，當時在中國引起廣泛的批評和抗議。中國當時相對自由的媒體亦都有報導當局在抗議壓力之下釋放了他。這次孫大五被捉，中國的媒體已經沒有當年的自由，並沒有批評或者抗議的報導。一度長期擔任中共高級幹部的鮑同說，他孫大五具體的情況並不了解，但聽說孫大五的口碑很好，在他的農村很受到愛戴，因為他不單止自己發家致富，更是樂善好施，山財濟貧，喜歡同眾人分享他的財富。鮑同說他有一個朋友叫做姚監福，姚監福原來是在中央農村工作研究室工作的，後來老了，跟他的年紀一樣就入了養老院，養老院很貴，後來聽說孫大五的養老院很相宜，他就去了，去了之後很高興，他說孫大五那個地方對老人照顧得很好，不單止是照顧一般的生活，也都包括疾病治療都很好，費用很低。他並不知道孫大五出事之後，好像姚監福這樣的老人還能不能夠找到這麼好的養老院。河北當局在11月11日捉捕孫大五提出的理由是他涉嫌尋任滋事破壞生產經營。來自中國的報道說，警方當日捉捕了28個人，其中包括孫大五夫婦、孫大五的兩個仔、兩個兒媳等等，以及家人，以及一些公司的高管的等等。知情人士說，捉捕孫大五的導火線是孫的企業和當地一個國營農場有土地的糾紛。鮑同話：有啲人話問題主要係國營農場同孫大五有土地糾紛，因此當地政府就將孫大五捉咗起嚟。乜嘢土地糾紛就要將土地糾紛嘅一方捉起嚟咧？佢並唔懂。如果有糾紛就要捉，咁你當應該將國營農場嘅人捉起嚟咧？當然佢係反對呢種情況嘅，話有土地糾紛就要捉起嚟。佢睇捉任何一方都係唔啱嘅，有土地糾紛就應該依法辦理。在鮑同看來，孫大五這個農民企業家的企業和國營企業發生了糾紛，中國政府當局捉捕孫大五，國營企業一方面就安然無恙，這種明顯的法律面前不平等的景象顯然不是一種失誤或者偶然的現象，而是當今中國根深蒂固的問題了。他說剛剛結束的中國19屆五中全會公佈說了一句話，講係有一個願景，就係到咗2035年，亦都就係再過15年，爭取呢個國家基本上建成一個法治嘅社會、法治國家、法治政府。呢啲就係話，從現時到未來15年之內，中國基本上仲未有法治，基本上公民喺法律面前不可能人人平等。 鲍彤又说，中共的这种讲法，这种好像充满艰辛的法治远景展望，是令人难以理解的。法律面前能不能够人人平等，是农村和农民问题的关键。农村经济发展不能够一蹴而就，农民脱贫不可能一夜之间实现，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应当是立马就可以实现的，万恶的资本主义都可以做到的事，中国更加可以做到。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